诗篇三十七篇呢比较长啊，所以我今天呢要加快脚步哈。诗篇三十七篇呢，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做一人蒙福，二人失败。好，那么这个诗篇呢跟四十九篇、七十三篇非常的类似哦，但是你奇妙的发现，作者不一样啊。三十七篇是大卫，四十九篇应该是可拉的后裔写的。然后73篇呢是亚萨写的，作者不一样，但是内容都是一样，探讨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恶人啊，现在好像很兴旺发达，但义人却是受苦嘞。那么这一篇是大卫年老的时候的作品，你去看第25节的时候你就知道，这是他 老年的时候写，所以他这是一个经验谈，他劝勉后世的人如何面对恶人暂时的丰盛辉煌。那你不要管他们，你要积极的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，不要生气，不要发怒，更不要去作恶。那你最重要的是你要积极的跟我们的神建立关系。那么另外这一篇诗篇是马太福音啊五章五节哈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是一篇最佳解释的诗篇，就是第三十七篇啊，因为在这边里面至少应该是有三次啊提到承受地土。OK， 好的，第一段呢，我觉得大概是蛮重要的哈，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哈，啊。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信靠神蒙福者的心态，一开始就进入高潮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所以恶人的得意的时间哦，不会长久的，所以你也不要嫉妒他哦，他现在怎么过得这么好啊？因为他的恶人迟早会被爆发出来，显露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显露的啊。那第三节，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做好自己基督徒的本分，相信上帝行善事啊，他必定信实的照顾你的生活。也就是说你生活需要的以信实为粮，就是上帝他是你的牧羊人，他会按时候来喂养你的。第四节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所以与神同在是生活当中最快乐的事情，或者是说我们追求在神里面的喜乐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最高目标。所以我想你很多人会讲说，什么叫做以神为乐或以耶和华为乐，那到底在讲什么？其实说穿了就是说，我们与神同在是生活当中最快乐的事情，也因为这个最快乐的事情，你就不会去心怀不平那些作恶的人怎么这么发达，怎么这么丰盛，好像上帝的公义都没有彰显一样。 No， 以耶和华为乐正是你对付这些人最棒的方式。第五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这个交托呢，那原文的意思就是卸下担子。那整句话呢，他是说你要把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，不是你的事，是你的道路。意思就是说你要走的道路当然就是神要你走的道路，放下担子来，上帝要你走的道路是不叫你忧虑的，是不叫你忧愁，也不是重担的，他要你轻松快乐的行走。是因为这前面跟你讲以耶和华为乐嘛，所以你要很快乐的走这条 上帝为你预备的道路啊。好的，那好，第六节哈，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就是审判你的案件明如正午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用担心哈，你现在遭受，或是说你现在看到他们恶人那么发达兴旺哈，你好像可怜兮兮的。Don't worry， 不用担心啊，我们的公义一定会像耶稣基督这么光亮发出来的。你觉得你现在没有人审查你的冤情吗？到时候一定像正午的这个日光照样在你的身上。你在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他再一次的讲了一次，所以我们耐心等候耶和华，默然依靠他。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。那也最近对这样子的事情很有感触，所以我把它画线，因为我画的线可能跟你画的线不一样。我们每一个人在读诗篇的时候，按着你的心情，你都会看到某一些的字，特别那个时刻就是上帝对你讲话的。所以我最近这个时刻就是不要心怀不平，免得作恶。因为如果我们生气了，我们开始咒诅了，我们开始谩骂了，我们开始批评了，论断了，那就是作恶了。所以求主保守我们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那我就看到承受地土，等候就是缠绕在一起。我记得我们前面讲说，这个等候的字是非常特别的字，就好像用一个慈神爱所把我们的上帝跟我们绑在一起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那如果说你在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，就想想说跟你的配偶绑在一起，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还有片时恶人就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哇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你要去仔细看那些恶人，他们辉煌一时但终归无有。去看看希特勒，他想要成为全世界的霸主，哇，没了。所以我们去看看在中国历史上面很多这种暴君啊，到最后的下场都是很凄惨的啊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这个就是啊，温柔谦卑温柔的人来承受地土，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跟五节啊。如果上过我的课你就知道，这是希伯来的平行体啊，就是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两句是平行对等的，所以刚好我们今天在十一节里面看见谦卑的人要承受地土，因为谦卑温柔的人承受地土是在马太五章三节跟五节，他讲的是同一件事情。你承受地土就等于是天国是你的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下面一段，是从十二节到第十九节。好，我把它称之为恶人自食其果。十二节，恶人设谋害义人，又向他咬牙啊，对吧？为什么要向我们咬牙？好像要把我们吃掉一样哈。主要笑他，因为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所以，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最大的差别就是，他们只看到眼前的，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将来永恒的。杀人的人都是只看到现在目前，没有想到永恒，那这是最大的差别。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。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他们的弓必被折断。那我在这边括号在那边写，就是神必定审问他们的阴谋，必定审问他们的阴谋。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想法，就是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请问是谁做的呢？我告诉你， 这是上帝做的，就上帝会惩罚这些人。如果不是现世报，不是今生今世，那一定是在审判的时候。好，十六节，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，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。意思就是说，义人的物质少，但是属灵却拥有很丰富；恶人的物质多，但是却一点都没有属灵的祝福。所以，我们的眼光看的是物质，还是属灵上的祝福？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属灵的眼光。十七节，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，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。然后待会我们还会讲到同样的事情，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，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。那这个完全人是很不容易的，在大卫晚年时候写这件事情，他经历了被扫罗王的追杀，他经历了犯罪谋杀，他经历了被自己的儿子追杀，到最后他讲说，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。那你说他是个完全人吗？不是，他不是完全人，但是大卫知道他的主神他会看顾，他会保守我们，赦免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在预言我们有一个主耶稣的完全人，他要保守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完全。十九节，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，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。所以在患难的时候呢，神看顾我们的实际上的需要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二十节到最后哈，是恶人跟义人的结局。那么恶人跟义人的结局呢，你会发现到它是交错的哈，恶人这样子，义人是这样子，或者义人是这样子，恶人是这样子哈。所以在这些二十节当中呢，它的叙述呢非常的丰富哈。好，二十节，恶人却要灭亡。耶和华的仇敌要像高羊羔的脂油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这意思就是讲说，恶人的丰盛只是一时的，他无法持久的。你虽然看到他羊羔的脂油好像很丰盛，我们讲说吃肥甘的意思就是丰盛的宴席，但是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，一下子就没有。恶人借贷不偿还，义人却恩待人而且施舍。所以基本上就是恶人不守信用啊，他就答应你要还钱就不还钱，所以基本上是不守信用的哈。二十二节，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。那这已经第三次讲到承受地土了哈。神咒诅恶人一定会剪除他们的。有姐妹，你是一个公义的人吗？公义的人，你就会在恶人被上帝剪除的时候，你会很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样讲不是说在咒诅哈，我这样讲就是你是站在神那一边的，你就知道这些恶人是在跟我们作对的。因为恶人其实一直在引诱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去作恶。啊，你在今生今世里面就是在跟他们说，不，我不要跟着你，我要跟着上帝。这是 OK 23节24节我认为是这一篇里面的中心哈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有一个版本的翻译，他是说追随人的行走神所立定的道路，神也喜爱他所行的每一步。也就是说不是说义人的脚步是神预定的，好像他走的路都是很合神心意的，而有一点点的差别，而是他跟随神 他所喜悦的道路他就去走，而且是跟着神走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的差别，他虽失脚也不是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的手。所以我们的神他会细心照顾你，带领我们往前行，亲手扶持我们的手，如果我们跌倒了他就扶起来。所以这个景象就是好像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，你在学走路、啊、走一走路突然跌跤了以后呢，做父母的爷爷奶奶就会把他扶起来，就抓着他的手，哎，起来起来。所以意思就是说是很细心照顾的啊。我觉得在23节24节，这是上帝他这样子的来照顾你跟我。所以我觉得被这两节我自己是蛮感动的。好，25节就是我讲啊，大卫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，所以证明这一篇诗篇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写的哈。这从未见过义人被上帝弃掉哈，被弃，那我只是把它放得更明白哈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哈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所以你如果要细细的去寻求哈，这里面所讲的义人做什么样子的事情，什么叫做义人，其实在这一篇当中你也可以看到，哇，他讲到好多义人要做的事情，好多恶人要做的事情。27节，你当离恶行善，永远可以安居。安居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与神同在啊。你能够安居是因为上帝与你同在，不是因为你自己行为有多好，是因为神与你同在，你追求与他同在。因为神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名，他们永蒙保佑，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。那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呢，就是一个祖宗的咒诅。我们常常被问，你们这个医治释放啊，这个祖宗的咒诅在哪里啊？圣经上在哪里啊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就是一节，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。OK， 所以我们刚刚信主的人，我们需要处理祖宗的罪啊，因为我们祖宗可能有一些的罪，神很恨恶的，所以我们要处理一下哈。但是啊，讲到祖宗的咒诅，你在这边这一节圣经里面就可以提出来哈。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 ，OK， 那是耶和华神，他是喜爱公平的。好，继续哈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I think 这是第四次了哈，承受地土，承受地土，一直在重复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篇诗篇，它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 scheme， 最大的一个这个让我们看见的啊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。怎么样承受地土？怎么样承受地土？怎么样承受地土？你千万不要去看现在恶人他们现在多发达多丰盛，你千万不要去羡慕那些，然后心怀不平。上帝要你看的是永世的地土，就是你的产业，那是我们要重视的，而不去看现在，我不是看永远哈。好的，感谢主，义人的口谈论智慧。他的舌头讲说公平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恶人窥探义人，想要杀他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个32节就是法利赛人啊，祭司长啊，就是在偷窥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地方有点应验，恶人窥探义人，想要杀他，就是找机会要杀害他，意思就是说要找借口，找一些理由要来杀他啊！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，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。那比拉多说：“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，你们要定他十字架是你们去定啊，我洗手，跟我无关啊。”你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在。 也是在讲比拉多定耶稣基督是无罪，但是因为他们要定，所以比拉多就让他们。OK， 你当等候34节，耶和华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I think this is 已经五次了哈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好，你要忍耐等候神的时间，最后必定看见恶人的结局。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啊，你正在受到一些的冤屈，耐心等候，神应许你一定会看见恶人的结局。好，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发生发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了，我也找寻他却寻不到，所以恶人无人纪念。你要细查完全人，观看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的结局，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，恶人终必剪除，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，他们在患难的时候他做他们的营寨，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所以基本上就是投靠父神的人必被神拯救，必被神帮助。所以很快的诗篇37篇一个总结哈，就是本篇劝告我们不要看待恶人现在好的光景，你要看到神早已经对他们宣判的结局。是临界先发生，神已经发命了，除非他们现在赶快认罪悔改，否则他们将来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。所以不要心怀不平而去犯罪得罪上帝，你要管好自己，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，那才是正路。那什么样的正路呢？就是温柔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。所以你也花时间在永恒上面，以神为乐，他就将你所求的赐给你。所以我们在面对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这世界上太多了，不见得每件事情呢都是朝着你所喜欢的方向，但是神却是你最后最保险的这个保障，他要顾念这个愿意追寻他公义公平慈爱的他的子民，他不会容许这些恶人永远得逞，不会。这些恶人现在的发达都只是最多是今生今世，但是他们的永恒都是很糟糕很麻烦的，但是主有丰盛的恩典，只要他们在今世今生还愿意悔改的话，上帝愿意给他们这个机会，所以我们也不要再心怀不平了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37篇，你让我们真正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好多不公平的事情，好多坏人为什么可以位居高位，也可以有这么这个名利双收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看了以后心里很不平很不平，但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下了37篇是大卫晚年的时候说的，他从他的一生的经历当中，他看见了义人跟恶人，他分得清清楚楚，恶人的结局他已经看见了，神已经启示他们了，他们就像归于无有，像烟一样就散掉了，他们没有办法存到永恒。一直求主你帮助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的眼目要归向你，我们的眼目要定睛仰望那永恒的事情，而不是在这世界上的财富名誉地位。主啊，我们的心在你那里，愿我们与你的心相联合。谢谢主，你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